是出于神的旨意，以此表明保罗是神所任命的正式代表，所以他的话语是带着神授予的权柄。这问候的末了是简短而正式的祝福问安。接着1章3到14节是对神的颂赞。保罗的书信里唯有这一封是在开端的问候之后，接着就对神颂赞。在其他的书信里，保罗通常在问候之后就对个别的人提名问安，不过在以弗所书里却没有类似的问候词语。我们不晓得到底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书信里没有任何的提名问候，也许他认为在各处传阅的信里对神的颂赞比较合宜，或者是为了接续要写的教义先立下根基。
对不起，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哈，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保罗写这封书信，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读者啊。实际上他这封信是当时是给这个小亚细亚这个行省周围的以弗所教会周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教会，因为这些教会面临同样的困难和同样的挑战啊，特别是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七个教会哈，上次这个地图大家记得哈，这几个教会都是和以弗所教会离得非常近啊，所以在这里面，刚才这个牧师讲到，他说在各处传阅的信里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信不仅仅是单单是给这个以弗所信徒。
也有人认为这部分是祷告对话的起头，这祷告涵盖了书信的前三章。另有一些人则指出，在古时对君王的颂词通常见于官方的文件著作。无论如何，保罗这么构造这封书信是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那些理由就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可能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保罗为什么在书信里包含对神的颂赞，我们可能难以明白他的动机，不过要了解颂词的内容却是相当的容易。我们要注意的有几点，这几节清楚地讲出三位一体的神学，尊荣、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工作。在第7节强调救恩是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第9节讲到福音奥秘的启示，以及1到14节因圣灵的确据应许我们有将来的荣耀，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然而有一个更宽广的意念，不但涵盖所有保罗颂赞的理由，也解释了这段文字里提到的许多细节，而这个意念就是神的国度。举例来说，在第4和第5节保罗为神的统管主权而尊荣他，颂赞他预定某些人成为他的子民。在第9和第10节保罗又赞美神是全权治理，至终要使一切受造物都归服于基督的统管。还有从第5到第7节保罗颂赞神对其子民的恩慈，神借着拣选、救赎、赦免他百姓，彰显出他的怜悯恩慈。古代的君王常会对他的子民显出恩典的作为，然而神的恩慈绝对超越任何人类统治者所能给予的。在第14节保罗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赞美神，这是与神的国度有关的，因为在第5章5节保罗提到我们所承受的是在基督和神国里的基业，而且只有国度的国民才有产业的继承权。在这赞美引言之后，是保罗为他读者们的祷告，见于以弗所书1章5到23节。保罗的祷告基本上含有三个部分，他先为那些读他书信的信徒们感谢神，然后是一个双重的祈求，愿圣灵光照开启他们，以及对这个光照启示的深入解说。保罗的祷告重复了我们在上一段所见的颂词中包含相同的内容，它包含清晰的三位一体论。17节中直接的尊荣高举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作为， 19-20节，强调救恩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而来。17-19节是主要的祈求，要让福音的启示借着光照而使得信徒们能明白他们所领受的所有祝福。18节则谈到我们将来荣耀的盼望，如同颂赞里的那一段，在这个祷告里，神的国度这个广阔的信念也贯穿于上述所提到的那些意念里。在探讨保罗的颂赞里神的国度这个主题时，我们注意到三个要点：神的全权统管，这包含他的能力和权柄；神的恩慈，这包括他白白赐给我们一切美好之物，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也就是神与人立约所带来的所有祝福。而这三个国度的要素也呈现在保罗的祷告里。在19节，保罗提到神的主权时，讲到父神那浩大的能力和大能大力，还有21节他讲到基督的位分是超乎一切执政掌权者。在述说神的恩慈时，19节里他提到神的能力是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彰显，还有在22和23节也讲到基督为了教会的缘故而掌权为王。最后在18节，保罗明确地讲到基督在圣徒中得的荣耀基业，那就是信徒蒙召的盼望。保罗之所以能够明确地讲出基督的基业以及我们的盼望，就如他在书信的主体里所教导的，在于基督是与我们分享他的产业，因此他的基业也是我们的。这就引申到一个遍及旧约的信念，例如在申命记9章26-29节就讲到以色列国是神自己的产业，而全国的百姓也因此而大蒙祝福。在探讨了保罗的颂词和祷告里神的国度这个要点后，我们接着要看这封书信的主体。
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啊，这个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来这个探讨这个保罗的祷告。我请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我们回去把这个保罗这个以弗所书1章5-23节好好的读一读啊。这段祷告的真的是非常，首先它是不仅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神学的内涵啊，我们在这段祷告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他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他心中的一些关爱啊，还有可以体察他的目的心肠。但是最重要的是，保罗在这一点，在他祷告里面呢，提到一个字非常重要，还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他说，他祷告这个神那赐启示的灵，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知道。我们每一个信息神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知道耶稣基督啊。我读福音的时候，读福音四福音书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服侍的啊，他的教导是怎么样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他说，这个我们他要这个信徒们，一部分信徒们，让他们要达到这个知道的这个程度。绝对不是好像就是我们这样的在理智上的啊一些认知而已啊。那什么叫做真的知道？真的知道实际上就是不仅是在理智，是我们全人全身心的对神的了解啊。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要被神充分调动起来，让心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接下来保罗又说了，这个真知道表现在什么地方啊？他提到三个知道啊，就是当时他不是这个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就是为这个事情来向神来祈求啊。首先他希望这些信徒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知道他们蒙受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啊。在这里我们也彼此来提醒啊，我们是不是经常在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有何等指望啊。 神呼召我们到底是为什么？神呼召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不仅仅是为了造就我们自己啊。所以回到这个上节课我们讲到的哈，这个福音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不是一个 private 信息啊，它是一个国度性的信息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啊，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就当做一个私有品啊，能够就是我们自己享受就好了。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他把我们呼召来进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他更大的呼召啊，我们是这个国度的一部分，我们有大使命的呼召，我们有在这个教会当中通过彼此相爱来成为他的见证啊，而且我们要爱邻舍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不断的来去经历他，来去见他。所以这是他讲到第一点啊，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盼望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呢，他讲到这个神在那圣徒当中所成就的基业，我有点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就何等丰盛的荣耀啊！那实际上，在保罗在这里，也就是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把什么当做我们的基业，我们把什么看作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要一生要学不断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以前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度里，我们现在被迁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新的国度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但是我们身上还带着那些罪的残余，所以这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去有主动性的、有意识的来去校正自己的价值观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态度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个软弱的时候啊，也都有背逆神的时候。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失败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不断的失败，怎么把失败引以为常，觉得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已经拿到了进入天堂的门票，我将来进天堂以后我就做一个最小的就好啊，不一定非要神多么大的想法，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这些老的这些观念，如果不被神对付，不被神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给我们的更大的祝福，就是在神在天上给我们所成就的基业。所以我们来思想啊，什么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人是愿意吃亏的，我们都不愿意吃亏。那什么样的人是最吃亏的？最吃亏的人是明明他本来有机会能够领受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把这最宝贵的东西放在一边去追求，让我们的心被那些不宝贵的或者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些东西所充满。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如果假如说我们的价值观跟那些不幸的人价值观一样啊，我们如果信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甚至比不上那些不幸。因为那些不信的非信徒，他们在享受这个世界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很平安很满足的，是不是？对他们来说，那个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他们看不到比那些东西有更宝贵的东西。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一样啊。如果假如说我们被心中的这个邪情私欲，被我们的欲望所牵引，我们哪怕在享受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里也必定是不平安的，是不是？所以第二点啊，这个我们的基业到底是什么？第三一点，我们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保罗说，我们的能力是保罗说，要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是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能力是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样同样的能力可以彰显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 应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恐惧、战兢的谦卑的那么一件事情。这样大的能力可以行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那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好像经常的，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经常的有失败，经常的挫折感，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属灵的洞察力啊，我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没有真正的知道它。我们头脑当中也没有真正的来去经常的来思考属灵的事情。我们看问题的眼光跟非信徒一样，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一些从世界的表象、从世界的标准来看的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的祷告啊，这个祷告真的是值得我们的，值得我们下功夫来去读啊，来去思想。好，接着往下看，
是从第二章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他所着重的是上帝的公义国度与魔鬼和堕落人类的罪恶国度之间的对比。对以弗所书的主体，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确定它的大纲，不过为了配合本课的要点，我们拟定的纲要都与神的国度这个主题有关。我们将这个主体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2章1到22节，保罗的教导着重于国度的国民身份。第二部分是3章1到21节，他解释国度的治理运作。第三部分是4章1节到6章20节，讲到国度里的生活规范。我们要详细考察每一个部分。现在就先来看2章1到22节，国度的国民身份这一段。保罗对于神光明国度的国民身份的教导，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是以弗所书2章1到3节，着重于堕落的人类是处于黑暗的国度，在本质上是与神国为敌。第二段是以弗所书2章4到10节，详细描述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并赐给我们属他国度的国民身份。第三段是以弗所书2章11到22节，讨论身为光明国度的国民应有的性情。首先，保罗提醒他的读者们，讲到人类本是罪恶和堕落的，我们在灵里是死亡的，而且具有邪恶的本性，乃是神的仇敌。因此在神审判大日时，必然落入神的震怒之下。以弗所书2章1到3节，保罗如此描述堕落的人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堕落的人类是与神为敌的，在神拯救我们之前，我们乐意随从罪恶的本性，而且降服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如同在本课前面提到过的，神的主权是他预定某些人要得到救恩。所以以弗所书2章4到10节，保罗讲述到神使用他至尊的权柄，将人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里。在这过程中，他更新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在灵里活过来。他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新的性情，能够爱神。他也预备一些善功要我们去行，使我们能够服侍神，而非受制于他的仇敌。如此一来，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将来时代那无比丰盛的祝福，而非神的震怒与审判。在这段里，保罗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是神现在已经成就旧约的信念，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属于同一个国度，让神全权统管。这个信念在旧约里不断被提到，例如诗篇22篇27到28节，大卫展望未来神国度的样式，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然而在保罗的时代，外邦基督徒的地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情。犹太基督徒通常不反对外邦人归信基督，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却认为外邦人是次等的基督徒。在基督来之前，犹太人的确在神国度领受较优越的对待。神所立约的子民组成以色列国，而盟约里全备的祝福是归于自主的犹太男子。保罗知道旧约信仰的这个真理，但是新约透过众使徒们教导所有的信徒，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是男是女，自主或是为奴的，全都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而领受永约中的一切祝福。而在基督里，每一个信徒无论男女，都被视为如同全然遵守神盟约自主的犹太男子耶稣一样，得以承受盟约带来的所有祝福。这么一来，原先存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界限在神的国度里就被废除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同样的方式得着救恩。那么在新的标准里，不分种族背景，每一个国民都具有同样的地位，领受同样的待遇。因此神光明国度中所有国民都享有同样的特权和利益，包括可以全然的亲近神。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九节，保罗这么写道：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亲近了，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已经探讨了神光明国度的国民身份这个题目，现在来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二十一节，保罗所教导的这个国度的治理运作。显然每个国度都需要某种治理架构，只有君王和国民，国家必然无法运作良好。君王必须透过其他的政府官员来治理他的国家。在人组成的政府里，包括不同层次和形式的领导阶层，例如有些是立法者，有些是执法者，还有一些是司法者，依法审判。在神光明的国度里也是如此，这特别是彰显于教会里。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是由长老们所管理，这些长老们要彼此负责，也要向神来交账。在保罗的时代，假教师们正挑战教会的权柄架构。事实上，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前，保罗就曾警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要提防在他们之间会兴起一些假教师们。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路加记载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所讲的这些话：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知道假教师们会兴起，他们会搅扰教会，所以他指示那些长老们要谨慎防备这些假教师们。然而是谁给予保罗这样的权柄，能将这样的职责托付给长老们，又能谴责那些假教师们？乃是因为在保罗的时代，神透过另一个教会的职份治理他的国度，那是一个根基性的职份，不过现今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使徒的职份，是由神亲自选召训练的人所担任。他们都如保罗一样，曾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些使徒们带着神授予的权柄，正确无误地管理全体教会，包括督导教会的长老们。以弗所书三章二到七节，保罗就神国度治理运作 如此描述他使徒的权柄，听听他在此说的：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使徒们从神领受特别的恩典，使他们得到服事上的能力，神也给他们特别的启示，教导他们无误的真理。他们从神领受这样的托付，将这启示教导给教会。因此身为使徒，保罗有义务也有权柄将神国度的法则解释给他的百姓听，并且能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人。神任命保罗为他在地上的代表，就是他的使徒。使徒的职分使得保罗的话语带有权柄，就如神自己说的一样。然而为何保罗的权柄在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这么的重要？简单的来说，教会需要知道他们可以信赖谁。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得先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遵照去做。然而在保罗的时代，教会里流传着许多虚假错谬的教导，使信徒们难以知道何为神真的要他们遵行的。假教师们说的是一套，而教会已设立的领袖们说的又是另一种。为了解决这个困扰的问题，保罗使用了他的使徒权柄，他提醒他的读者们，因着他的使徒身份，他的权柄和洞察力是高于其他人的。没有一个假教师可以自称是使徒，因此没有哪一个假教师有保罗那样的洞察能力，或者言语带有神授予的权柄。然而另一方面，保罗却是能向神的子民说出神的话语，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保罗很智慧地以祷告总结他对国度治理的教导，而非重申自己的权柄。这祷告见于以弗所书3:14-21。保罗作为宣教士、牧者和使徒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清楚知道人们不会只因听见就认知而接受真理，他明白自己拥有生命的信息。然而他也晓得自己无法让堕落的人们相信那些话语，所以他祈求圣灵光照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能够接受他的权柄和教导。同时他也祷告，愿信徒因此能活出建造神国度和祝福其子民的生活样式。我们已从
好，那么今天这个录像我就看到这里哈。所以刚才我提醒大家关注这个保罗这个所说的主题结构里面，他一再也是来这个强调这个神的国度啊，这个信息啊。刚才这个郑牧师也讲到了，一个是国民的身份啊，这个神国的这个组成，每个神的儿女，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加入到这个国度当中？另外呢，也讲到今天我们第二部分讲到这个神的国度是怎么样的，根据什么样的原理来治理运作啊？特别讲到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神使用他的一些特别的工人，当然在初代教会要使用使徒，在初代教会也使用长老。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主基督教会是长老制的一个教会啊。那关于神在这个教会治理当中，什么样的这个治理模式是最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这个从宗教改革以来哈，这个新教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治理方式，是不是？基本上有这么三种治理方式，一个是这个主教制啊，比如说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当时是一个这个主教制，这不用说了哈。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可能甚至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华人的教会啊，他们就是主任牧师负责制啊，这个主任牧师基本上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决策权啊，都是由主任牧师承担啊，这是一种模式。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这个会众制，会众制就跟这个好像是跟这个民主社会一样啊，什么事情大家都是来投票解决啊，这个 这个浸礼会，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个不同的啊，这其实不准确。其实最这个标准的这个会众制是这个，就叫 Congressional Church，这个翻译成中文应该怎么翻？会众制啊，公理会啊，公理会，对。这个他基本上是教会的事务都是由每一个会员来投票啊。那我们教会是长老制，长老制，如果大家读这个教会的这个 bylaw，我在这里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哪一位读过教会我们主任基督教会的这个 bylaw，有没有过？没有啊。好，我们下次有机会，说不定我们把这个 bylaw 拿来，我们来这个来啊。我们对上次这个开会员大会的时候，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对教会章程做一些修改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讲过一次。最起码我到主任教会2、3年来，我是没有，好像没有看到过我们这个系统性的把这个。把这个大概讲一讲，我觉得很有必要讲。为什么呢？其实很多这个大家对这个教会治理的有一些误解啊，特别是对长老会运行的这个规章制度，最更主要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这个 intention 这个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好像是大家有些误解。所以上次从这个开会员大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长老会的这个运作方式，他可能有些疑问啊，那有机会我们来把这个来讲一讲啊。那这个其实保罗在哥伦多前，在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几章我记不清楚了啊。就是保罗这个去耶路撒冷教会之前，他没有时间去以弗所教会啊，他特地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到。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然后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长老们做了一个临别之言啊，那段话非常非常感动啊，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是怎么样来理解他从神直接就在那里领受的呼召，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怎么样来尽心竭力的来去服侍这个工作。就跟大家讲到过，他说这个那些他的服侍的教会当中，那些弟兄姐妹。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有谁跌倒，他心里不着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目的心肠。而且你看到，他说，我们刚才这也讲到了，保罗他是有使徒的权柄的啊，他可以带着权柄去教训这些弟兄姐妹。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他怎么说呢？他不愿意带着权柄的，他是以爱心来以非常谦卑温柔的态度来去奉献的，是不是？但最主要的是他自己亲身以身作则，为他们做了榜样，包括他自己去支帐篷。你说作为一个使徒，神所拣选的工人，他从这个弟兄姐妹的奉献当中领受一些资源来去支持他的生活，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他怎么做？他说我这双手不停的劳作啊，他自己来支持自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这些在教会当中服侍的这些长老、这些执事们，给他们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圣经的这个环境里面啊，这个场景里面，能够读到这圣经里面去。如果我们仅仅就是抱着一个浏览的这个心情，我们就读这段经文，一读就过去了啊，我们就体会不到保罗他的目的的心啊，体会不到他在经历。生活当中，他的这种感情的这种跌宕起伏，保罗是一个感情非常通透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他不是一个好像这个你读他的书信，觉得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无味的人，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没有哈，那我们就请这个。Peter，请 Peter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上帝，我们感谢你在那里，谢谢神让我带我们查找这个保罗的书信，我在书面学到的，全都是我们身处在永远的国度，在万有 有一天就在进入一个前者我们都是领受了圣灵的人，我们会经历了做出对比，我们也是在神里合入的困难，我就求神你不断的装备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自己得了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在无论是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上都能够为主做很好的见证，让新人看见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求神你装备我们可以传给他美好的福音，因为这使命也是给了我们一个人，我求神你帮助我们一边能够一天一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对是你自己的祝福，就求神你与我们同在，我每天的日子感谢主的恩典。
阿门。
神的国度这个主题